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1章，今天我们读32节到40节。希伯来书作者列举旧约的信心伟人作为信的见证人，从上古时代的亚伯、以诺和挪亚，到父老时代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再到律法时代的摩西，以及跟随摩西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百姓，最后再加上外邦的妓女喇合。作者的用意不再表扬他们在信心中所成就的伟大事迹，而在于他们借着信心走向盼望的过程。虽然这条信心的道路常是隐而未现，又多是要经过苦难，这更凸显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前面所列举的都是以色列人所敬仰并熟悉的人物，他们为信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接下来作者就改用不同的描述方式，简洁明快地处理信心的人物和事迹，先提一些名字，再提一些事迹，让读者们能够看到信心的人物和事迹到处都有，随时可见，或许就在你生活的周围。只要你能用信心的眼光来观察，你就能看到信心的榜样。今天你也走在信心的道路上，或许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明白作者的负担后，我们就跟随着作者的思路，很快地读过作者的记载。32节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前面所提信心伟人的事迹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要再一路数算下来，时间就不够用了。因此从以色列人进入美地，开启了士师时期，一直到君王时期，作者就只提名字。而作者所提名字的人不一定是公认的信心伟人，甚至有的是一生都相当失败，却做了一件信心中值得纪念的事。这是要鼓励我们，今天或许都还是软弱、失败、不完全，但只要我们在信心中仰望神，也能够成就信心的事迹。我们就照着作者所提的名字，很概略地讲过，基甸他的事迹记载在士师记第六章到第八章。他本是一个马拿西支派的小人物，却因着信就能够带着300个勇士击败米甸全军，使得以色列人有了40年的平安日子。巴拉他的事情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章和第五章，那是在女先知底波拉做士师的时候，底波拉召巴拉带领以色列会众去迎战敌军，巴拉要求底波拉同行，否则就不肯出战。在人看来，这是懦弱胆怯的表现，在神看却是尊重先知，看重神的话远超过自己的能力和名誉。所以作者特别提他的名字。参孙他的事迹记载在士师记13章到16章，他是一个个人生活极其败坏的士师，他是拿细尔人，天生有神力，而这神力的来源是来自他的头发。他居然贪恋美色而泄露了他的秘密，以至于他被非利士人掳走，并且剜了双眼。这本来是个悲剧的人物，最后当非利士人向他们的神献祭，把参孙带来绑在两根柱子中间，要当众戏耍参孙。这时候参孙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，他就向神祷告，再给他一次力量。他就抱起两根柱子，使房屋倒塌，压死了非利士的首领们，当然他自己也被压死。他死的时候比活着的时候杀了更多的仇敌。参孙一生 软弱败坏，最后一次信心的行为却被神纪念。耶和他他的事迹记载在四世纪十一章到十二章。耶和他的出身大概是所有世事中最差的，他是妓女的儿子，被自己的兄弟们排挤，他就离开家成了匪徒，还当上了首领。后来亚门人入侵，他起来为以色列人征战，而成为以色列的士师。这更证明了只要有信心，神的恩典能使一个不配的罪人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成就信心的事迹。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，年少的时候就凭着信心迎战巨人歌利亚，用机旋甩石打败了歌利亚。虽然他被撒母耳高立为以色列的王，但是他在信心中忍耐等候神的时间。虽然有两次有机会可以直接除掉扫罗王，但他不愿意这么做，他尊重神的受膏者。扫罗战死后，他接续扫罗南征北伐，在信心中得着了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业，并且建立了以色列国。撒母耳是个改变时代的人，他是最后一个士师，又是先知。在神的引导下，他先高扫罗为王，后来又高大卫为王，他带来了君王的时代。在君王时代，有君王管理以色列人，祭司帮助以色列人向神献祭，先知向以色列人传达神的旨意，君王、祭司和先知就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三根支柱。君王和祭司都是世袭，当君王无能，祭司腐败，先知就成为维持以色列人跟随神最重要的支柱。在君王时期，神就兴起许多先知来替神说话，所以作者就提了一个众先知的事。后来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是君王，是祭司，又是先知。旧约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基督又开启了新约，并且借着使徒们建立教会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在教会中借着圣灵掌权，尽君王的职分。基督复活升天之后，在天上的帐幕为我们代求，尽大祭司的职分。基督自己就是神的道，关于基督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就在我们手中的这一本圣经中。新约先知的职分和旧约不同，不再是预言一些尚未发生的事，而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，帮助人明白神的话和遵守神的话。接下来从33到38节，作者就提出许多信心的事迹，却不提名，因为这些事可能会反复发生，会发生在旧约，也会发生在新约。有一些是得胜光荣的，大部分是受苦甚至于被杀。神在不同的环境给人不同的带领，每一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环境中来跟随神。接下来我们读33节和34节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这两节总共提了九个事件，可以分为三组，每组三个。第一组是在信心中得胜，他们制服了列国，他们为神行了公义，他们得着了神的应许。在士师时期和君王时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。第二组是在极难中蒙神的保守，神堵了狮子的口，像但以理在狮子洞中却平安无事。神灭了烈火的猛士，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入火窑中却不受伤害。神使他们脱了刀剑的锋刃，像大卫被扫罗追杀时 多次蒙神拯救，而第三组就是在信心中被神改变，软弱的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这在旧约也有许多的例子，我们就不一一细说。更重要的是，今天也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不能胜过罪，不能胜过自己的肉体和私欲。但是在信心中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，我们就能够在与肉体的征战中显出勇敢，打退撒旦的诱惑和试探。接着35节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像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使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。当然在旧约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在新约也有。作者在这里似乎也在说预言，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几乎每一个后来都殉道。当基督徒广受迫害的时候，只要不承认是基督徒，就能够苟且得释放。但是每一个殉道的使徒都愿意为主付出生命的代价，他们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这就是腓立比书3:10-11所说的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这里说的从死里复活，照着原文翻译应该是更美的复活，或者说更杰出的复活，更超越的复活。因为他们在盼望中看到那更美好的，都愿意在信心中忍受各样不合理的待遇，甚至于殉道。信心是达到他们盼望的道路。接着我们来读36-38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等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一段形容在信心中跟随神的人会遇到各种的试验，在旧约如此，在新约也是一样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和各式各样的磨练。当人走在信心的道路上，撒旦不甘心，他会兴起各样的患难，要人离弃信心的道路。戏笑、辱骂、鞭打和捆锁是常见的事，很多时候神也容许，是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更宝贵。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当人落入患难中，有时候神不搭救，像斯提凡就是被石头打死。但是斯提凡在受死前看到了荣耀的景象，在《使徒行传》7:55-56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别人虽然看不到，但斯提凡自己看到了。本来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亲自站起来迎接他。被锯锯死，传说中先知以赛亚是被夹在两块木板中用锯锯死，受试探被刀杀死的就更不计其数了，像施洗约翰、像使徒雅各等等，各式各样的磨练和死亡的威胁都不能阻止那些走在信心道路上的人，他们跟随神的带领，过了充满苦难的生活。他们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。保罗或许是最好的例子，为着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他跑遍了外邦地，穿着简陋的衣服，没有供应就亲手做工， 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哪里有需要他的地方，他就去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，一生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为神做工、四处奔波、受尽苦难的人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一方面，他们拒绝世界的诱惑和贿赂，宁可为着神而放下在世界里的舒适生活和享受；另一方面，这个世界也看不起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名、没有利、没有地位、没有权势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却是神手中的珍宝，是神眼中的同人。这个世界根本不配得着他们。作者从33节到38节描述了一大堆信心的事迹，最终带出一个最好的结论，就是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1节到13节也有一样的描述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肉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保罗的结论也是，人看他们是世界上的污秽，是万物中的渣滓，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章是圣经中关于信最伟大的篇章，而结论就是有信心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保罗甚至说他们被看作污秽和渣滓，这些信心伟人是完全与世界分别出来的。你想，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和保罗来到今天的教会，看到教会与世界政权这么紧密的结合，完全违背了他们关于信心的教导，他们还会承认这是神的教会吗？接着我们来读39节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这些信心的伟人都走过信心的道路，他们的生活为信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们自己也得着了门神喜悦的证据，但是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。像这一章的13节所说的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们在世上都过寄居客旅的生活，而是从远处望见那更美的家乡，也望见神正在预备的那座城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得着。接着我们来读40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更美这个希腊字在新约总共出现15次，而希伯来书就占了13次。更美这个字可以说是希伯来书的专用字，作者用更美形容了许多事，像更美的盼望、更美的约、更美的应许、更美的祭物、更美的家业、更美的家乡、更美的复活、更美的事，连于基督的都是更美的。因为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才是实际，新约的圣徒又怎能回到旧约呢？过去那些信心的伟人走过他们的一生，却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。因为更美的事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信心的旅途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以往的圣徒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也习了他们的劳苦，但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还不完全。为什么不完全呢？ 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。神要的是一个团体的彰显，缺少我们就不完全，因此他们还要耐心等候。在天上更美的家乡，神正在建造一座城，这城包括了旧约的圣徒，也包括了新约的圣徒。在我们之前，所有的得胜者都已经在那里观望，他们好像在看一场球赛，他们在为我们加油，为我们鼓舞，叫我们要勇敢向前，做得胜者，一直到得胜者的人数满足了，这球赛就要结束。现在已经来到了世代的末了，他们也都殷切地盼望神所建造的那一座城，但是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完全，或许我们就是这最后一批得胜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努力往前吧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旅程是每一个人跟随神都要经过的道路。一方面我们虽然是各自向神负责，但另外一方面神要的又是一个团体的彰显。旧约信心的伟人们，初代教会的使徒们，他们都已经跑完他们的路程，但他们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在等候我们最后这一批得胜者能够被圣灵制作成为活石，成为建造灵宫的材料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信心中勇往直前，也求你在教会中为我预备一批属灵同伴，能够一起追求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走信心的道路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